下面是一组科技消息。负责电子游戏与软件开发公司 Epic Games 和苹果诉讼案的美国地方法官伊冯纳·冈萨雷斯·罗杰斯暗示，可能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即应用开发商可以告知用户苹果应用商店并不是用户进行购买的唯一渠道。苹果和 Epic 争论的焦点在于，苹果认为用户在购买堡垒之夜虚拟货币的时候应该使用苹果的支付系统，而苹果有权从中抽成 30%。 Epic Games 则希望用自己的支付系统取代苹果，斗过苹果的抽成。纠纷导致苹果在应用商店中下架了堡垒之夜，并引发了今次诉讼。除此之外，法官还质疑苹果禁止开发者在应用中展示建连或其他信息的规定。长期担任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的两名主管，首席财务官 Gert Duyer 和汽车合作与企业发展主管 Adam Frost 将在今个月离职。根据多个消息来源透露，本周公司内部已经通报了 Duyer 和 Frost 的离职消息。Waymo 亦向媒体证实这两名高管即将离开。前首席财务官 Duyer 在2006年开始在 Google 工作，2016年8月跳槽去 Waymo。 在他任职期间， Waymo 公司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员工亦都从几百人发展到今日的2000多人。负责汽车合作伙伴关系的 Adam Frost 亦是 Waymo 的重要人物。 LinkedIn 的记录显示，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近17年之后，他在2013年加入 Google 的自动驾驶项目。他最初是被聘为首席工程师，后来晋升成首席汽车项目与合作伙伴关系官，最终成为首席汽车和企业发展官。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Tesla 正在寻求进入价值几十亿美金的美国可再生能源积分市场，这个会令到公司能够从美国政府为实现零排放目标所做的努力中获利。消息人士说，与其他七家公司一样， Tesla 正在考虑向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提交与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积分相关的申请。据报道， Tesla 提交的申请可能和沼气相关的电力生产有关。美国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夏季审查这些申请，并概述电动汽车如何根据可再生燃料标准获得可交易积分，但他们并未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据悉，出售碳排放积分已经成为 Tesla 利润丰厚的业务，并增加了公司的营收。2020年 Tesla 通过出售碳排放积分获得了 15.8 亿美金的营收，远高于2019年获得的 5.93 亿美金和2018年获得的 4.19 亿美金的营收。Galaxy Watch 4和 Galaxy Watch Active 4两款智能手表将会重新运行 Google 的 Wear OS 系统。在过去几年，三星推出的智能手机都搭载自家的 Tizen 系统。Tizen 系统的问题是缺乏第三方应用程序，这个似乎是促使三星再次和 Google 合作的原因。Galaxy Watch 4将有42毫米和46毫米两个尺寸的版本，而 Watch Active 4将提供40毫米和42毫米的尺寸。第一款将有一个传统的手表设计，而后一款将有一个休闲和简单的设计。两款手表都不会有之前传闻中的无创血糖读取功能，甚至可能不会出现在未来的三星可穿戴设备里面。礼拜三， NASA 的毅力号正在更近距离观察火星。它的陆轮科学实验室的目的是帮助研究人员确定这颗红色星球在过去可能存在过生命迹象。有关的仪器都被安全地打包在一个 SUV 一样大小的火星车里面。据悉， NASA 选择着陆点被认为是火星的古老历史。虽然现在是红色的岩石，但那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毅力号在 G0 陨石坑着陆之后，一直在 Ingenuity 直升机的飞行任务充当摄影师的角色。 他在负责向地球 NASA 发回数据的工作同时，还要检查周围的一些岩石。毅力号上所配备的机械臂上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和传感器，他们一直和安装在探测车其他地方的其他工具与传感器协同工作，譬如头部上的 MassCam Z 成像仪，在没有被 Ingenuity 飞行放大的情况下，已经捕捉到了火星地形的照片。与此同时，他的 Watson 相机固定在机械臂上，一直在拍摄毅力号周围岩石的特写镜头。星期三，摩托罗拉和一家名叫 Guru Wireless 的初创企业达成了手机中程无线充电项目的合作。这项技术能够等智能手机用户免除必须搭配无线充电板或线缆的烦恼，能够直接从中心点位向附近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终端设备输送5-10W 的功率，同普通的 QI 无线充电面板相当。不过除了手机， Guru Wireless 亦能够将这项技术用于驱动笔记簿电脑和无人机等用电需求更高的设备。随着电子设备在数字时代的进一步普及，很多手表、手机、耳机等产品都已经支持通过无线充电板来充电。但是中距离无线供电技术的出现，有望等公众从固定式的无线充电板方案中解脱出来。